河岸边，一名男子正一边低头拨手机，一边向河岸上走。手机拨通，那名男子将手机贴近耳朵时，徐华身边五亩的手机就响了。近在咫尺之间，徐华听得真切，男子操着那枪他已经听得非常熟悉的东北口音，在手机中与五亩对话。徐华断定此人一定就是犯罪嫌疑人，他不动声色，扮成行人，装着无意间用电筒扫了一下那名男子的脸部，脸圆偏瘦，小胡须，戴着一顶东北式绒帽。徐华仍然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步步往渡口靠近。就在与那名男子擦肩之际，徐华突然出击，一把抓住男子帽子，大声吼道：不许动，我是警察。男子拼命挣脱，由于河岸边斜坡不便捉拿，男子挣脱后拔腿就跑。徐华立即拔出手枪对空鸣枪警告，而那名男子依然飞快逃跑，窜到河中求水，向河西逃窜。徐华果断地开枪射击，但由于天黑，犯罪嫌疑人在水中失去了踪迹。夜晚的枪声打破了渡口的宁静。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大案指挥部调集了300多名警力在渡口周围展开搜捕，渡口附近的群众也纷纷向大案指挥部反映发现的情况。渡口西侧一名群众反映，他在枪响后听到河东的芦苇丛中好像有人走动的声响。遭遇前，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河东岸，遭遇后有人听到河东侧有声响，河东侧又有大片的桑园，便于藏身。难道犯罪嫌疑人逃向了河东？大案指挥部决定将河东杨蛮河镇农林村作为围捕重点，迅速组织人员对该区域的陆路、水路进行设卡封锁，形成内外两道包围圈，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局领导亲自带领民警群众对包围圈内的桑园、河沟、涵洞等易藏身地段切块包干，全面搜索。杨蛮河镇党委书记单世来、镇长段志来获悉后也亲临现场，并召开广播会，组织发动村干部及群众参加搜捕。月黑风高，地形不熟，加之照明工具不足，不少民警在搜捕中脸上手上都被桑枝划出了道道口子，鲜血直流。被绑架的学童生死未卜，犯罪嫌疑人不见踪迹，这一切都紧揪着每个参战民警的心。为了克服警力严重不足，民警们不辞辛苦，连轴工作。侦查员唐振江等人由于接连几天的伏击而感冒，嘴唇都起了泡泡，但依然冲在围捕一线的前头，忘却了疼痛，忘记了疲劳。城南分局介导员曹建妻子出差，接到县局集中搜捕的通知后，儿子不慎摔断腿，他简单地为儿子进行了包扎，把儿子寄放在邻居家中，随即赶赴现场加入搜捕的行列。当搜捕民警搜捕到离渡口不远处的一家砖瓦厂时，发现一辆红色弯杠自行车无人认领。自行车是谁的？会不会是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呢？当天夜里，打捞人员就来到现场，但由于河宽水深，水草丛生，河内沉船杂物多，接连几次打捞都没有结果。迅速的围捕，充分的发动，严密的搜索，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机会，也不可能逃出包围圈。难道犯罪嫌疑人真的从人间蒸发了吗？在地毯式搜捕的同时，大指挥部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在全县范围稽查，嫌疑人数千份模拟画像也发至各地，公开悬赏通缉，排查重点范围也进一步缩小，确定在了海安镇、城南、海南地区和城东镇。就在渡口短兵相接的第三天，11月6日，侦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走访民警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有群众反映，家住在海安镇原海南乡平桥村三组的个体瓦工张贤卫与模拟画像相似，而且从11月3日张贤卫突然失踪了，张贤卫有重大作案嫌疑，请张妻辨认现场遗留的那辆自行车系张所有。对张贤卫住宅搜查中发现，在张家二楼偏僻处有一只新的手机充电器，而据张熟悉的人称，近几年来张贤卫一直没有使用过手机。7日下午，侦查员们又在张家门框的上方发现两枚手机卡壳，卡壳上的号码正是先后两次拨打吴家电话勒索钱财的手机号。 张贤卫就是1024绑架案的犯罪嫌疑人。11月3日下午，城东镇南阳村东片一组通阳河古河渡口南侧50米连片的水草中浮出一具尸体。打捞上岸后发现，尸体的左大腿部有一处子弹贯穿伤，经辨别死者确系犯罪嫌疑人张贤卫。法医鉴定，张贤卫系腿部中弹后逃跑溺水而亡。张贤卫，男，36岁，个体瓦工。在当地群众反映，张贤卫性格孤僻内向，从小就有小偷小摸和诓骗等劣迹，在东北内蒙一带打工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东北方言。失踪的学童一直牵动着各界领导和参战民警的心。大案指挥部决定围绕现场中心及张贤卫的社会关系等可能藏匿小孩的地点开展搜寻，极力寻找被绑架的学童吴可。11月22日，失踪学童吴可的尸体在328国道千禧大桥西侧一片空旷的杂草丛中发现，脖子上还缠绕着犯罪嫌疑人所用的白色绳索。经法医鉴定，死亡时间已有2个月。经分析，张贤卫于9月20日绑架吴可后，即残忍地用绳索将吴可杀害并抛尸。经全体参战民警近2个月艰难的奋战，海安1024绑架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